啊，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地方，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极乐世界有变化与无常吗？极乐世界呢，它其实呢，它极乐世界它是怎么说呢？如果是从佛陀的一种境界来讲，佛陀因为阿弥陀佛他的极乐世界，最阿弥陀佛的一种境界来讲，极乐世界没有变化，也没有无常，因为他完完全全安住在这个究竟的如来藏本性当中。但是呢，极乐世界它其实有很多，有一到十地的菩萨，还有这个声闻缘觉阿罗汉，还有很多的一种没有证悟的凡夫。所以说，如果针对这些啊，就是说是一地以下的菩萨的话，哦，就一地菩萨一到十地的菩萨的，基本上大的变化没有，他们一见到佛陀的报身。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是声闻缘觉啊，如果是凡夫啊，就是初发心的菩萨的极乐世界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有情来讲的话，极乐世界对他们讲是有变化有无常的，在极乐愿文当中，乃至于后面阿弥陀佛都要入灭了，阿弥陀佛要入灭，然后入灭之后，观音菩萨成佛，啊，就是说成为极乐世界的教主，然后观音菩萨住持很长时间之后，他也会入灭，大势至菩萨成佛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变化和无常的一种体现。啊，极乐世界本身它会变化，极乐世界的一些教主也会变化，这是因为极乐世界有一些内心还在变化的一种还没有安住法性的这些友情，针对他们来讲会变化。那如果是针对那些地上的菩萨的话，这个不存在，报身常住，报身常住啊，就是说报身常住，报身的刹土也是常住的。但是变化的无常的都是相应于普通的还没有证悟的一些，虽然他的一种极乐世界的友情，他的一种证悟功德，他绝对比一般的。咱们就娑婆世界地球上的凡夫要强无数倍，但他还没有证悟之前呢，没有证悟空性之前，他还是属于凡夫，所以在他们面前的话，他还会变化，而且是可以有无常这样的。第二个问题，上次辅导说一切为心造，业在心识上，地狱是心识的显现和作用，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万法为心造？那为什么又有造什么因结什么果？该怎么贯通呢？万法唯心造和造什么因结什么果，它没有矛盾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地狱它是果，它的因呢就是心识。那么这个你造了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上面，你有了，就是说你造了这样一种地狱的因，在你的心识上面有了这样一种地狱的业，那么这种具有地狱业的心识作为因，就会感召地狱的果。所以唯心造这个心，不是说像一个水晶球一样，像一张白纸一样啥都没有，不是这种心在造的。这个心呢，它其实这个心它可以就是说是创造因缘，它的心上面可以累积很多不同的业因。所以说呢，就是说地狱是心造的，那么这种什么样的心才能造地狱，是吧？这种什么样的心才能造地狱呢？就具有了造了地狱业因的这种心，这种心识可以显现地狱啊。如果你上面就是心识上面的地狱的因没有了，还剩下其他的一种因，它就会显现其他的一种这个，或者说比如说旁生道啊，或人道啊等等。所以说就是说造什么因结什么果，就是说我在心上面造业，我在心上面具足什么因，它就会在这个心上面显现什么果。这个和就是说万法唯心造不矛盾啊，其实是这个意思。第三个问题，一直时不时会梦见过世的亲人和认识的人，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否也是心识的作用？应该怎么样才能断除这种梦境呢？梦到过世的亲人、认识的人呢？但有些时候呢，是他们需要帮助啊，有些时候啊不是百分之百，有些时候是因为他们需要帮助。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醒来之后就应该，如果在梦中你能够意识到的话，就梦中给他念一些观音心咒啊，或者就是说百字明啊等等。如果你当时没有反应过来，醒了之后想起来了，那么在醒来之后呢，给他们念一些观音菩萨心咒，当然上是在很多开示当中讲过的。如果梦到了过世的亲人如果梦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过世的认识的人，那么醒来之后应该给他们念一些100遍以上的观音菩萨心咒给他们做帮助。有些呢不一定有些就是说梦到过世的人，是因为你的习气上面有他们的影像。那么在梦境当中呢，某个因缘合，那么这种习气当中阿赖耶识上的影像，它浮现在梦境当中，其实呢并不一定是他托梦所需要帮助的意思，但是也可以，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把它当成一个需要帮助啊。醒来之后还是可以念观音心咒，给他做一些发愿啊，帮助啊，反正这些观音心咒啊，这些符号咒语，对这些亲人念诵回向 对他们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这样的。即便他现在已经是天人了，你跟他念，他也会，他的位置也会更高，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对他们只有大的这个利益而已。那么这个是不是心识作用？这个也是心识的作用啊，仍然是心识的作用。因为就是说，它是在心识上面的一种习气显现的，然后它在心识的一种投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是一种心识的作用。怎么才能断除这种梦境呢？首先来讲呢，只要我们还有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怎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也不用刻意去断。不用去刻意去断，我要发愿要断出那种梦境，我永远不要梦到那个人了，是这样的。这个必要性也不大，是这样。如果梦到了，你就跟他念念这个佛号，超度他就行了。没梦到就没梦到，是这样。所以说第一来讲的话，刻意的去想断出这个梦境呢，可能我自己认为必要性不大，是这样的。如果你梦到了，你给他做一些发愿超度，也是自他而立的一种事情。还有一个呢，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修行正法的话，长时间的修行正法，发菩提心啊，这些如果这个梦是属于那种，有些时候梦到过去去世的亲人，他不是单纯梦的，他是一种噩梦，他梦到会很恐怖那种。那么如果是一种噩梦的状态的话，那如果我们长期的修善法，他那种噩梦会越来越少，他善梦会越来越多，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断除这种梦境。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是当我们修到那种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很高的境界的时候呢，他可以主宰这种梦，他可以自主这种梦境，那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大概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不同的情况吧，我们去做一些应对都可以。第四个问题，您开始录音您的辅导课程吗？有些道友周日下午共修，可是想早点听您的辅导录音，等不及网上发布，经常要求弟子帮忙录音，弟子愿意帮忙，可是又怕法师不开始的道法的罪名。这个可以录，这个咱们这儿录的这个呢，是一些专业的设备录的，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但如果就是说在我讲课的时候想要同步录也可以啊，可以自己想要录完之后听一下就可以啊。以前在佛院讲课的时候，也是道友们也想录的也可以录，是这个不会道法，这个也是开许，这个可以的，没问题。第五个问题说，前行中讲到孤独地狱众生进取运受尽苦难以及时运感受苦楚，可否请法师详细解释一下？弟子共修小组师兄们都对进取运和时运的解释不是很清楚。这里面呢可能是一个总说和是一个分说的一种关系，是这样的。进取运进取运，这个进取运的意思呢，它可以从总的解释来讲的话，就是它整个五运都可以叫进取运都可以叫进取运，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叫进取运呢？因为就是说这个运呢，它是它这个取名字叫进取运，这个运呢它是通过这个烦恼为因缘产生的。那么这个取字这个取就是烦恼的译名这个取就是烦恼的译名，所以它是有漏法，它是有漏的译名嘛。所以这个取运呢，就是说以有漏的因产生的这个运叫做取运。近呢，当然就是近，它就是接近的意思。那么这个因和这个果之间接近，是这样，它是一个等流。所以说这个取就是讲，有的时候就没有近的意思，有的时候翻译的时候没有近字，就是取运，就是直接讲取运。取运这个取字就是烦恼，就是有漏。所以这个运是什么呢？就平时我们凡夫人的运，它是以这样一种取而产生的。就像聚舍论当中讲的，这个火叫牛粪火。为什么叫牛粪火呢？因为这个火是因为烧牛粪烧起来的，叫牛粪火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运呢，这个运是取产生的，所以说把它的因放在这上面叫取运，叫取运，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取运呢，它就是指整个五运都是取运都是进取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运呢，就可以当成进取运当中五运当中的其中一个，它是这个分别的。因为取运它有五运嘛，有五运，其中最后一个第五个就是时运。所以说就是说进取运上面可以感受痛苦，还有一些呢就在时运上安利这个受苦的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要不然就是在整个无取运上面就无取运上面就是说是感受痛苦苦难，要不然就在心识上面感受，时运上面叫生识 啊，我们说时运当中有这个眼耳啊，就说是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眼识啊、耳识啊、鼻识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生识上面，比如说很疼痛，就是你就是很疼痛的这个方面，就是你的生识，生识感受的，这样的。所以生识感受的话，就是这方面也是一种这个用苦的，而且有的时候在意识上面感受这个痛苦。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一个是进取运呢是总的讲的啊，是个五运的总称。时运呢是属于它的一种五取运其中的一部分了，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也是一种这个可以说也是一种主体吧，感受的痛苦的一种主体。它因为痛苦它就是一种感受，它就是说心识一种感受，心识的感受离不开这样一种生识啊，或者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眼识耳识等等。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尤其是生识和意识，它比较明显，身体的痛苦和心识的痛苦都是在就是说是这个识上面案例的，生识和意识上案例的。第六个问题是说，转入孤独地狱的众生，有的是以旁生的形象出现，这和旁生一样吗？那他是地狱众生还是旁生，有什么差别？这个问题好像上次回答过。那么就是说，转入孤独地狱的众生，他以旁生形象出现，他是地狱众生，他不是旁生，因为他是你看嘛，孤独地狱嘛，他就说是你是哪一道的，不是说你是什么样子，而是说你是属于哪一道，他是地狱道，他就是地狱。只不过就是说他是地狱众生，那么他是地狱众生，当他显受苦的时候，他可以以人的形象，是吧？就是人的形象，就是说是显现地狱众生的样子，也可以以旁生的形象。所以他以旁生的形象出现，他是属于地狱，他是孤独地狱，他属于地狱。他和旁生不一样，他是不感受旁生的苦，他是感受地狱的苦。只不过呢，以旁生的身份感受地狱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属于地狱众生。之间的差别呢，是主要是同样六道当中的主体，因为他就是说引业，他的引业的话，你的这个引业把你引到投生到地狱道，你的引业把你引到投生到旁生道。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旁生道和地狱道它是两个不同的道，是这样。它是地狱孤独地狱的众生，所以它是包括在地狱当中，差别就是这样的啊。假如说我们以人的身份堕地狱，那么我们还是地狱众生，不是人。从这方面我们了解，或者说我们现在人道，我们感受犹如地狱一样的痛苦，我们说犹如感受热地狱一样的痛苦，它是还是人道痛苦，它不是地狱痛苦，我们也不是地狱众生，是这样的。这方面我们就可以这个侧面做个差别，做区别。第七个问题，请问堕地狱的因是死亡时的一念，还是生前造的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否说可以造业？但死亡时念佛就行了，一生行善，死亡时一个称心一回堕地狱，行善有用吗？堕地狱的死亡的因呢，它主要还是这个就生前造的业，这样的。那么只是临终的那一临终的那一念，就是我一生都是非常非常清净的，然后就是临终的一念，就说是造了这个，就凭这一念造业，它的这个力量还不足以让我们堕去，它力量不够，是这样的，它也来不及酝酿，它的力量这个它的一种强烈程度也不够。它主要是让我们堕地狱，它要让我们从一道到另外一道，它这个业是需要就是说成熟到一种就是说阶段，它高度成熟才行。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讲的是我们说临终一念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临终一念它是生前不断的训练的结果，它生前的是这个临终一念，它是在生前已经串起了无数次了，只不过在临终的时候表现出来了这一念。所以说就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说是主要还是说他生前造了很多业，在临终的时候呢，通过这个临终一念的方式体现。放下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是说可以造业，死亡的时候念佛就行了？这个也肯定不行的，是这样的。原则上来讲的话，只要你在临终能够念佛就可以往生，但关键就是说，如果你一直造业，临终的时候你根本想不起来念佛，也找不到一个人去引导你念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说看到很多人他的造业然后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说没有看到他的其他的一种时间当中有没有熏习啊，他的前世有没有熏习这样一种这个念佛法门啊等等。如果是什么都不做，单单就是说凭临终的一念，那个时候你给你讲你也听不到，或者你根本遇不到，或者你根本就想不到，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即便倒是要找一个助念的人，你莫名其妙死到其他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助念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就怎么办呢？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修行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取巧，好像我们就是我们把宝压到最后一方，我是拼命的造业，反正临终的时候，我跟一个道友说好，临终的时候你帮我念佛，让我念一句佛就行了。 是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安排啊，也可以这样希望。但是业力的发展它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思想去运作的。如果能够按照我们的思想运作的话，那就好办得很。很多时候就很，我现在就想成佛，就是这样的。但这个可能是不行的，它要关带因缘的。所以说就是说放下屠刀立定，它是一种决心。它的的确确就是说它的决心一旦要放下，它一种不是一般的一种这个决心，它是一种很大的善业力啊。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可以临终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这个那就行。但是你能够做到这个，你没有前面的训练，你怎么又做得到呢？他也不可能无因无缘一下子就突然爆发出那种啊什么样一种这个很大的一种那种力量，那个不一定的是这样。但是呢，因为他这个业果是三世业果，所以我们也不敢否认，就是说他前世没有修过这个因缘，在这一世当中他突然就爆发了，这个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要把宝压在那儿，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把宝压在最后那一刹那上，我啥都不做。如果这样侥幸的心理，那是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说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你行不行还另当别论啊，是这样。我行不行另当别论，说最好不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太冒险了。最好是选择现在就好好去做，现在就好好的去念佛啊，该发愿，把这样就更加保险的方式去做嘛，是这样的。如果就说啥都不做，我就把宝压到最后一刹了，但假如说你压错了咋办呢？那不就是拿自己的一种，拿自己的慧命开玩笑，拿自己就说是一种安乐开玩笑，这个不行，对自己不负责任。说一生行善，死亡的是嗔心堕地狱，这个也有可能啊，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有可能临终的是一个很强的嗔心让他堕地狱。但是呢，行善有没有用呢？行善也有用。那么如果就是说，假如说你只是死亡的时候一念嗔心，那么他的一种力量，他不大的话，即便堕地狱，他也很快就会出来的，因为他的因就是这样的。我一生行善，我就是那么一刹那的嗔心，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一生行善有什么作用？也有用，因为你一生行善，就说明你生嗔心的时间少。我只是在临终生了一念嗔心，那如果你不行善呢？不行善，那你生多少年嗔心啊？那是不是这个可能还是有用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即便是生嗔心堕地狱了，你在后世的时候，你这个善业它会成熟的，它会就是说引导你去向于解脱。所以说这个都有用。所以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呢，要就说是这个把这个眼光呢看远长远一点，看长远的话，这个方面就可以理解啊。的确，不管怎么样啊，即便我现在的烦恼很重，我还是要不断的修善法。啊，相当于即便我在修善法过程当中升起了一些烦恼，还是要不间断的修善法，该忏悔的忏悔，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好。然后呢，就是这个第八个问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成愿再来普度众生是怎样的？是以僧宝的形象示现于娑婆世界，还是会去其他世界度化众生？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成愿再来的都是一地上的菩萨了。一地上的菩萨，他就说是在往生极乐世界之前发愿，我在极乐世界获得了证悟之后呢，我要回到娑婆立有情，这个是愿啊，发愿成愿再来，就成愿再来，我就成了这个愿又回来了。像在那回来我也开始度化众生了。度化众生的时候，这个是到哪里去？是在娑婆世界吗？其他世界都要去。就是说他的一个菩萨的心啊，他不会就是说哎，因为我是从这中国往生的，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我也只是利益中国的人啊，如何如何。他出地菩萨还有这么小的心眼，他也当成不了出地菩萨，所以老实话是这样。所以说他就是说成了出地菩萨之后，他的一种心态特别的广大，是这样的。只要是有情，只要是心识，他一定会度化的。所以他既会以僧宝的形象示现在娑婆世界，也会以其他的形象示现在娑婆世界，也会在其他的世界示现僧宝和示现其他形象度化众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念普贤宣品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发愿，就是说是通过佛陀的加持化身无数亿，化身百俱子，然后就在无痛世界当中利益有情。那个时候我们的一种思想，还有他的一种智慧啊，思想悲心呢，他完全和现在不是一个档次的，是这样。所以他就非常清净，非常强烈一种心态。这个时候呢，他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去。那如果其他地方他的有因缘不是那么的一种不是那么深厚，他就会在其他地方去结缘。他通过就没缘我就结缘，是这样的。有了缘我就度化他。他反正就是说菩萨他成就之后全都是做这个事情。然后第九个问题，请问烟丝食指上有种子痣，这样的食指可以用来点燃做烟丝吗？有些就是说这个种子痣呢就是要烧的啊，就是要烧。烧了之后呢，这个他就会加持这样一种这个友情呢得到利益。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有些烟丝食指的它上面专门的专门的要就说是这个放一些种子，有些是要专门要印一些那种咒轮，在烧的时候一起烧，是这样。烧了之后呢，就说 和这样一种这个他这个加持这样一种烟，就可以利益更多的友情，不单单是让他们闻了烟之后能够饱足，而且是这个里面代表了一种法性，代表了这个正法的加持力。所以说这样一种实质呢，做假如说这个地方所讲的实质就是那种啊，刚刚我讲的一种专门的印在实质上的那种种子质的话，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好啊，不但没有过失，而且对这些恶鬼道旁支恶鬼道啊其他友情它的加持也非常大。这样第十放生除了救助友情能忏悔消业吗？当然可以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忏悔消业呢，它就是假如说以前我们自己杀过很多生，杀过很多生的话，如果想要忏悔那种就是说是杀生的罪业，我可以去做放生哦，通过就是做放生的方式来消我以前杀生的业。而且就是说是这个忏悔呢，我在放生的时候，如果我把放生作为一个忏悔的善业，它就可以忏悔，它就可以忏悔。就是说有些时候的说呢，这个善业和恶业它不相抵消的啊，有的时候说不能抵消，就你造了恶业，你恶业造在这儿，你修了善法，它善法也会起作用，但是二者之间不抵消，这个有这样说法。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做这个善法就是为了灭掉那个恶业的话就可以，他这个我这个善法本身是他可以，他有些时候本来善恶是可以平等的可以说相处的嘛，互相之间不抵消。但是呢，如果我在做这个放生的时候，我就是为了忏悔以前我的杀生的罪业，我去做这个放生，这个放生就成了一个现行对治力了，这个就成了四对治力当中现行对治，它就成了一个能够消尽罪业的一种方便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能不能够消尽罪业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发心，我这个善业我要去用在什么地方，我要用在忏悔啊，我要用在消灾延寿啊，还是用在就是消业，还是用在怎么样都可以，都可以。当然就是很重的善业，你即便没有想忏悔，它有时也会有这种消业的忏悔的一种功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就是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要忏悔这样无始以来的罪业。那么不管是放生啊、顶礼啊、供灯啊、供水啊，还是说讲课啊、听课啊，这些善业都可以成为忏悔的现行对治。啊，都可以成为现行对治力，是这样。但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了忏悔的心，比如说我今天听堂课，听堂课我就是为了忏悔罪业，所以我有厌患对治，我有所依对治，我有这样返回对治，听课本身作为一个现行对治，现行因为听课就是善法嘛，就是说现行对治就是通过现行的善法来消尽恶业，所以说我这个听法的善根我可以作为一个现行对治来消尽我的罪业，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所有的善业都可以成为现行对治力，就关键是说你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作意？如果你作意是消业忏悔，那就一定可以这样。今天时间也到了，时间到了，我看在最后一个问题了，十一个问题，这个最后一问了，请问寒热地狱方位是怎样的？从前行引导文中看，应该是八寒地狱在无间地狱之下，那这是是否说明导致堕入寒地狱的恶业比堕无间地狱的恶业更大呢？这个方位呢不一定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说寒地狱和热地狱是平行的啊，这个说法也有啊，它是平行的一种这个平行的这样一种一个只不过打个比喻讲，一个是在东边一个在西边，但它实际上是平行的，这个说法也有。有些地方说是八寒地狱在无间地狱之下，这个方面是针对有些众生的根基这样讲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说就是寒地狱的这个业比无间地狱的罪业更大，它只不过是方位在那儿而已。是这样的，它这个方位的不同不等于就是罪业更大。当然就是说八热地狱它越往下走它的一种罪业越大，这个是单单从热地狱本身来讲的。然后就是说无间地狱，如果寒地狱在无间地狱之下是这样的话，不能说明就寒地狱比无间地狱的罪业还大，它不是这样等同去了解的，是这样的。好，下面我们就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如果在讲文的过程当中有过失的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而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念诵回向文。苏伦德于唐家日本里土里里不扎南帕谢江吉嘎拉吉瓦隆扎巴日比祖尼祖祖日修